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我们家是可能是最不孝顺的那一个，然后在爸爸妈妈眼里是不听话的那一种。我妈妈现在我觉得很开心的是她还能够认得我们，她这个记忆是有的，这个是挺好的。然后她记忆最深刻的，反正你随时什么时候去问她，家里哪一个最淘气、最不听话、最不孝顺，她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就指着我。然后就是现在呢，他说话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的一点，也很费解吧，就是他面对着我说话，他从来不会跟我说你好你怎么样，他不会这样，除非我姐姐在旁边教他，你要他直接会说的是他跟我说话，他是指他都他最不听话，他不好，即便是我在问他，他都会这样来用，反正用我的时候，他从来都是用第三人称。有一次，我没有早上起来，我没有绑辫子，就跟他视频，是我姐前面也没有跟我说，然后直接视频打过来了，就是也没戴眼镜，当时。我妈就不认识我，她就问我姐她是谁，我当时有点慌，立刻就把眼镜戴上了，然后我姐就说是妹妹，然后我妈看了一下说不是的，后来无论我怎么说都说不是的，那一下我就有点慌，然后到第二天我就绑好辫子戴上眼镜，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打视频过去，他就认出我来，我就很放心了。就是特别害怕特别担心的有一天就是这样。因为我在就是有一个认知症好朋友的一个家属群里面，就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就说其中有一个家属，他说他妈妈呢就是整天呢都在找女儿，而他作为女儿在照顾她，然后他每天都看着她，就说姑娘你这么年轻就来做这伺候人的事情啊，他就这样说，谢谢你了啊，然后就在眼前，但是每天在找女儿，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是特别受不了的，就是每次这样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还是挺幸运的，我们是属于干预的还算比较早的，当我们一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比如说很积极的去治疗，就是用了药物，同时呢就是
那个是几年前的事情啊，就最早知道，
其实我们最早知道是就是2018年，是我爸爸我爸爸是5月份走的嘛，然后真正带我妈妈去医院去确诊的是7月份，好像是我们当时在北京，
但那个是他有一些迹象还是说
很多迹象的，就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或者是更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他有一点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笑一笑就止不住，就控制不住，他会刹不住车，一直笑，一直笑。当时我们总觉得，怎么会这样啊？就会觉得，哎，我外婆也这样， 就说一笑就忍不住，我们以为这个就是一个遗传的，但是到在后面的时候，到是2015年还是2014年底我忘记了，就当时我就去查，我就到网上去查，那个时候查出来他就说是有可能是小脑萎缩，他小脑萎缩，而他又说是小脑萎缩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老年医学上面叫老年痴呆啊，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名词对于这个患有这个病的老人来说，他其实是会很敏感的，就是他们不是什么都不懂嘛，就是你一说他痴呆，他其实是还是很难受的，而且社会上面对这个痴呆的这个老年痴呆这个词也是会很有些歧视吧，都会所以后来在日本，是我忘记是日本开始还是哪个国家开始，就是反正大家就开始在避免用这个词，就从老年痴呆到老年失智再到老年认知症，现在大家都趋向于来说老年认知症，就这样啊，所以我们当时在看到这个上面的，我当时查到这个资料的时候说是会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后来查到又说是这个小脑它好像是只是运动神经方面的，但也不知道是怎么但我当时以我当时查到的资料，我就特别担心他会去得这个老年认知症，就当时我们就也开始找一些方法嘛，就是比如说可以朗读啊，就让他朗读，让他写字，写日记，就这样，然后后来还让他画画，刚开始那个时候我就提供一些方法给他，但是呢就是但是还是要求他是要求一个成年人，就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自己我已经告诉你有这些方法了那你就要自己去练习这个呢就不能够像我们是小时候小孩子的时候我得要督促你，这个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哈。当时就是
但是他那个时候的心态呢，就是他知道之后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我妈妈呢就是到他到老之后，我就觉得他有些事情呢就是他还是很听话，就是他有一个阶段，但有一个阶段是特别特别不听话的，就是有个阶段他就他就很想去买那个保健品啊，那一段时间简直是疯了一样的，就是谁说都说不听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痛哈，就是因为当时我自己在我们三姊妹在这样回头去想的时候，就觉得他怎么回事就会那么迷恋这个保健品，就因为保健品的那些人啊，他真是就是一下就认干妈干爹这样的，天天来陪就是嘘寒问暖的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就是都忙自己的事情嘛，就打电话，其实我们跟老人家打电话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就是心能够交心的那种啊，能够走到对方内心去是没有的，就是谈话都是很表面，就问吃，
所以他是一个人住，
不是跟我爸爸，但是其实是老年人，他也需要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交流的，就是但是我爸爸那时候就是也会跟他一起，最大的一个娱乐，他们两个人最大娱乐就是两个人打那种字牌，湖南人打的那种长条条的那种字牌，就他们两个人打，然后就是看电视，我爸爸喜欢看报，就我爸爸会读报纸给我妈妈听，就是他们是这样的，这个是在我爸爸的腿不太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其实我爸爸他的身体好一点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也过得很丰富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很早的时候退了休之后就骑着那种双人单车啊，每天都会到外面四周去招摇的，我觉得那时候他们是过得过得挺好挺滋润的啊，两个人感情好嘛，就是但是后来就是身体，我爸爸身体其实是算是比较好的，但是他到后来的时候他那个也是那个腰 椎间盘突出啊，就是压迫到腿，就是腿不能走。嗯，我们当时是住四楼，他就上下楼很辛苦了。他其实70几岁的时候都还可以骑单车出去，在75岁之后就不能了，不能上下楼，就很辛苦了。就那个时候呢，就跟我妈妈两个人就一直都是待在楼上，就跟外界其实是隔绝了。虽然我妈妈能走呢，但是因为她之前是中风过几次的，右边有瘫痪过，她所以呢她自己一个人出去，我爸爸也是有些担忧的。就是我爸爸不太能走的时候，我妈妈自己一个人出去，就是这个阶段就接触到那个，就是那个
保健品、
嗯。然后当时我爸爸不同意，但我妈妈执意要去买呢。后来我爸爸就陪着他去，两个人反正就在小区旁边没多远嘛，两个人就一起去开会呀、啊，参加他们的那个活动啊。就是那很夸张的是，你想一支牙膏好像要70几块钱，我们后来在网上查这个厂里面的这个牙膏就是最多就是买到20几块钱嘛，就是批次不同。但是我妈妈去问那边呢，她又说到的批次不同啊，疗效不一样啊，我妈妈又相信他们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叫做 Omega 3的、他们从美国那边买回来的其实是好像在那边网上买也很便宜的，好像是的好像反正不够100块钱的，好像一瓶我忘记是多少，但是他们这边卖得非常夸张，就是他们会，我妈他们买就是买一次就是上万块钱的，就总之很夸张。那时候他们很舍不得花钱，但是那段时间就疯了一样。我爸后来我就跟他讲啊，就是说讲了这些，我说这里面就是他就告诉他就是有欺诈行为在里面，我讲了很多也拿出很多证据。后来我爸爸就说了一句，他就说他们可以让你妈妈开心。其实我爸爸他也知道，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他说他们可以让你妈妈开心呢。那一下我就是确实是啊，你就做儿女的嘛，你不陪那别人陪的代价就是这样，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这个确诊之后会不管是你妈妈自己还是你们跟她的关系会有很大的变化？
其实没有，这个其实是当时其实是没有想这么多的，她这个事情她确实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所以就是说那个我那个老师叫胡老师，就是那个与病对话的那个作者，他就
胡冰霜
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他说依琳啊，你要知道，他说就是你照顾老人啊，其实是帮你自己。以前我不是太能够理解这句话嘛，但后来就是一路这样过来的时候，他是慢慢去理解的。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让你的会做很多很更深入的一些思考，就是你之前不会去联系起来去想这些事情。就是他慢慢的，他就你就成长了，他不是刻意的一种行为，就是他的前提条件是你确实是要很用心的去关注你父母的这个身体啊，他的衰老的状态啊，就是你要真的是很用心的去关心了，去关注了，你才可以获得，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父母也就这样过去了，他们自己也一辈子也没成长，也是有很多的。从我开始，我认为成年人都要为成年人自己的生活负责这句话就觉得很流行，也给我们自己找了很多理由就是说是我爸说的一句，他说我是用我的钱，一句话你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是啊，他用的他的钱，也没说要你的钱，好，那就是我们也讲你也用的你的钱嘛，你也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你要怎样我们也管不着，那随你呗，你怎么你开心你就爱咋地就咋地呗，就这样来想。 但是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好像不是简单的一句就可以，你就可以不去关注他们了哈，就不去干预了，就是其实是他的那个他们老年的生活是有在有一段的时间里面是年轻的一辈他是需要参与进来的，不用说去干预吧，你要参与进来。当你如果是你一早就参与进来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事情不会发生，也有可能很多事情在有苗头的时候就通过年轻一代的人啊，就他的一些努力啊，他就可能把这个事情遏制住了。
那你说2018年他确诊的时候是算早期吗？就是他有这个早期中期晚期的区别吗？
他其实是已经是中度了，已经是中度。我们发现他就是很多很多以前我们挂在嘴边说的一些话他不记得了。哎，我就觉得这很奇怪啊。就是还有他除了忘记一些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无法理解，甚至可以有点会怨他，就是会觉得他怎么能够，他的情感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他情感很冷漠，就是他变得好像不再关心别人了，就是这个反差很大的。就是我妈妈她是一个就是一辈子她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就是一听说我堂弟的儿子叫那时候还很小就摔了一跤，他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他会血压会一下会飙高的那一种。到后来呢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啊就完全不管了，就是说完全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一个感冒他都会很担心，好，我当着他的面拿出一个药包出来吃一大堆的药他都好像没看到一样的。就是这个反差很大，而且对我爸爸呢也不太去关心了。就是以前呢我爸爸因为有心脏病嘛，他就是会非常担心他，从我爸爸得心脏病那医生说让他尽量就是不要侧右边还是不要侧左边睡啊，反正医生说让他不要侧着那哪边睡，那我妈妈呢就害怕他睡着之后就侧过去了，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手是一直牵着手睡觉的，就是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就是他好像不太关心了，就不太关心我爸爸了，有时候我爸爸叫他的时候他还会有些不耐烦了，这个就让我们就会觉得很不能够不能理解，然后我们就会经常跟他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呢，爸爸对你那么好，你想一想你生病的时候谁伺候你啊，就说他也会说，他说我们问他嘛，你这一辈子你感到最幸福的事情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他会说一件一件数的啊，我生了三个女儿很孝顺我，我有一个好老公，他对我很照顾我，他说我那时候都瘫痪了，就多亏了他呀，多亏了你爸爸，说他都会说。但是呢一旦他照顾我爸爸的时候，就是或者是我爸爸在他面前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对我爸爸的那种态度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紧张啊，他好像没看到一样的，就是这些事情就让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嘛，然后就觉得还是到底去看一看。然后那时候我也去买了一些书，就是会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有一些就是像我妈妈像这种脑中风之后他是有很大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症状的哈。
所以他不是遗传的吗？还是就是他跟他之前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生活习惯之类的有关系吗？
有，其实是肯定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它是很多东西综合的，就是比方说他的那个大脑他这种中风过的这种他肯定是有影响的，他而且他后面经常就会有脑梗塞就是脑溢血这种都搞过几次的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极大的可能。 还有呢就是不爱说话，就不太跟别人交流，就我妈妈本身话就不多，再加上后来的时候又身体的原因又老待在家里，就是她没有她的社交的圈子，这个也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我觉得生活没目标呀，老人家生活没目标，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他退休之前有目标吗？是经历了一个转换吗？
其实我就觉得他们那一代人，我不能这样说，他们那一代人就是我只说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吧，就是他们在有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是为工作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工作，好好工作，听党的话啊，就是把工作，就是他们两个人工作都非常积极的。我妈妈她也在工作中也是非常，她业务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妈妈她平时对在家里面呢，就是她的这个角色，做妈妈的角色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能够做非常可口的饭菜。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衣服啊都是她做，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很漂亮的，在当时来说都是比较新潮的，那都是我妈妈做的，织毛衣啊、绣花呀，家里面搞得干干净净的，都是挺好的，而且她自己也，挺讲究的一个老太太。从年轻的时候，即便是她到了现在啊，到去年的时候，去年前年这两年，她都还会这样，就是比方说她，很在意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在不自觉的时候，那个嘴巴就会张开，在专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嘴巴就会张开，就是看电视啊。那个样子他就会很介意。以前我爸爸这样的时候他就老说我爸爸，好，他后来的时候我姐姐就说他说妈妈你老说爸爸，我现在发现你也这样。好，他就在去年还是前年这两年他都还会非常有意识的看电视，看着会突然之间就把嘴巴这样抿着，然后我说妈妈你现在还把嘴巴抿得那么紧干嘛？他说你姐姐老说我我的嘴巴也张开了，他说我不会那样的，他就会这样他会经常性
很在意。
到医院住院的时候发现隔壁一个老太太隔壁床的哈，睡觉的时候那个张开嘴巴睡觉，然后他就回过头来问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他那样，我说你没有，然后隔壁的那一床的那个人的女儿听了可不高兴呢、啊、就是他自己也是非常讲究就是这些事情。但是后来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我感觉上面他是自己是没意识的，就是比方说他要上厕所的时候，他会直接那个裤子在外面，裤子就退下来，然后人就就是还在外面，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得要迅速的把东西给他遮一遮嘛。但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理解的，就说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反正这些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从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让他自己去？除了给他药，给他一些方法，让他自己去积极的治疗，到你们其实挺积极的去干预的。
因为那个应该是在一五年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医生的，医生很多时候他都会跟你讲，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做所有的事情他都是没有办法的，他都是这样说，他说不可逆，但我觉得不可逆是不可逆，但我那时候就是。反正就会相信我，因为我自己画画，我总相信那个画画它是可以起到一些很神奇的作用的。我觉得
但是医生的意思是说，就他是说这个整个的病程，哪怕是吃药也只能延缓，就是但是他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啊。对，因为我妈妈呢，她不仅仅是因为像这种认知症，它是分好多种的嘛。我妈妈呢，她是就是 血管型的，他肯定是因为他有中风过嘛，是血管型的。他同时呢还是阿尔茨海默症，他是混合型的，所以他这个呢就是他是讲到血，当时我看到血管型的呢，他是可立的，就是如果是他在控制到他的那个大脑里面，他是某一个点如果是堵塞了，他如果通过吃一些药那个疏通了之后，他可能就好了，就不会出现痴呆的一些症状了。但是呢他像阿尔茨海默症好像是没有办法的
那在你们就是开始积极的干预的整个过程中，他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恶化，就是他整个记忆衰退的这个现象？
对，但是他还是比起很多，
就速度是很快的吗？
就是这个快慢他要比较来说，就是说其实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妈妈也是，他的妈妈是2017年诊断的时候也是中重度的，他妈妈就当时就非常快，他就没有进行太多的干预然后因为这边的医生给的建议也是这样的，他说你吃不吃药其实是都没太多的作用就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就比较在这一方面还是比较积极，一个是吃药也比较配合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陪伴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我觉得这个甚至可能比药物，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啊，因为我们你看我姐她陪着我妈妈的时候第一个她是陪着她会要做很多的游戏，也会不停的是会要跟她就只要她愿意聊的时候就会跟她聊聊天嘛，聊天我们都是要聊一些过去的事情啊。我这本书其实最开始就是每天画一张画，妈妈每天画一张那个以前我们家以前过去的故事啊，就先跟我妈妈说问她这件事情让她说然后我妈妈呢能记得起来的她就会说，然后我们一起聊然后记不起来的呢就我就画出来给她看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而且我当时还让她自己画嘛，就是他自己也画他记忆当中一些事情，然后我也画，然后我们还一起一家人都陪着他，这样有机会就陪着他这样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就是还有一些事情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呢他是忘记了，但是我们又跟他这样来说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再来问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记得起来，就是这些事情反正我就觉得
他会先忘记什么后忘记什么，
最多的肯定是他说近期的记忆肯定是比较容易忘记嘛，比如说你要问他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啊，他要想很久像这一种他是比较容易忘记的
那什么时候会影响他的自我认知，就是对于我是谁的这个事情会有些开始模糊，
这个到现在你问他是谁他说得出他自己的名字他说得出他的部分的一些经历，就比方说你问他小的时候啊他读书的事情啊他会记得一些起来，就是他小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事情啊他也他这些事情都记得起来，在部队的时候的事情啊，跟我爸爸的事情有一些事情也记得起来，他会忘记一些什么事情，比方说他的住址，我住在哪里我出去之后可能找不到回来的路了这个他所以他就不出去因为他要出去的话他就会要我姐姐陪嘛现在就根本就他的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很困惑的事情，他有一段时间呢就天天都要出去要出去不出去不行打了一下雨刮风都要出去，就而且 他就坐立不安，来回走来回走，坐立不安，他就要出去。好，然后我姐姐就跟他讲，像这种天气就不能出去嘛，他反正你不让他出去，他就在家里面就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这样走。好，而且会走到这个是当时是令我们就是最困扰我们的事情，就是他会一直这样走。我当时画了一个漫画，就是说他不停的这样来回走啊，就好像就是那个有个童话故事，就是他穿上一双红舞鞋，然后他就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啊，就是他已经累得不行了，你看到他的那个脚都拖不动了，但是他还在不停的走，不停的走，跌跌撞撞的，有的时候一碰到撞到哪里就要摔到了，爬起来还要继续走，就是这样，不停的重复，而且他这个重复啊，他这个步骤是不会错的，就是他从躺在床上坐起来，然后先穿衣服，穿裤子，穿鞋子，然后开始走，然后又走过去脱衣服，脱裤子，脱鞋子，坐在床上，把被子掀开，盖被子，然后重复这一个系列的动作，就是他不会错，他就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啊，他甚至在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带上一个开灯、关灯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会一直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他的时间感会有出现混乱。就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原因嘛，有的时候也确实是也找不到，就是也没有办法去解释他的那个大脑里面是怎么样的。就以前不理解的时候就会很生气，就你干嘛老这样子，你都累成那样，你干嘛不休息呢，就你干嘛要那么着急呀，你干嘛要那样，就是还有他有的时候也是每一天都是就是郁郁寡欢的，就是你为什么会不高兴呢，就问他你到底为什么事情不高兴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你不快乐吗，你现在很不高兴吗，我没有，但是眉头紧锁，一副就是非常不高兴的样子，就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后来我是看那个有一本书，他那本书里面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老外科医生，他讲的一个案例，就说当时就是有一个人，他的手不停的在颤抖，然后就是当时是通过开颅手术，就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他当时把那个电极吧，就是挪到他的大脑的某个神经的某个位置，好，他的那个手就不抖了，他就控制了。但是这个时候那个病人就说，我感到非常的悲哀，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这么的难过，这么的哀伤啊，他就情绪上面出现问题了。当时那个医生立刻就把那个电极就拿开之后，好，他说那种悲伤感就没了，但是呢他的手又在抖了，他说那我们再试一次，当他放过去的时候，他就说那种悲伤感又出现了，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说那一下我就理解了，我就后来就把这个案例就跟我姐姐啊跟我妹妹他们说了，我说哦，原来他大脑里面就是那么神奇的，他就是某一块地方他出现了问题，他就左右了你的情绪，左右了你的行为我们以前知道他很神奇，但是不知道他是这样来神奇的，就是不知道他的这个机制是这样的嘛就是他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他帮助我们去理解了这个大脑里面他是如何来影响到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这个情绪的。
接到这个确诊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有什么变化吗？因为他已经有这个科学的一些依据了，然后会有一些医生的建议了，然后你们其实不仅仅是要面对当下，你可能还要去预期它未来会怎么样去变化，你想要延缓
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三姐妹呢可能我可能更加焦虑一点吧我姐呢她可能 当时他是比较有信心的。他这种心态呢，就是有好有不好，他就是因为没有对这个病其实没有太多的认识之后呢，当这个病在下滑的时候呢，他是心里是有些不接受的，他是会觉得都
已经努力了，
努力了，怎么还会这样呢？
嗯，
当时他甚至还会认为我妈妈没尽力。我觉得我们就是使着全劲在做这个事情啊，他有一点好处是，你看我妈妈也出现过，比如说她吃东西啊，她最严重的时候，她不停的要吃东西，不停的要吃，就是会偷东西吃，就。甚至会去吃生的蘑菇啊，生的南瓜呀，这些，甚至有一次还去吃了生的那个云吞啊，就买回来那云吞都没煮的，他都去偷偷去吃，但是这
就很危险
啊。对，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只发生过一次，好，但是我知道的很多的这样的病人，这个是常态的，甚至会把很多把这些吃的东西藏在衣柜里面啊，还有一些就是把自己拉的大便把它包起来藏这里藏那里的，就还会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妈妈还是比较，就是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就当时我是想着是他的恶化可能会让人会很难接受，很难那个。但是我妈妈其实最严重的就是晚上不睡觉，就是会一直来回不停地走，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吃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会腹泻吧，就是会搞到身上。但是总的来说一段时间不好，但是紧接着下一段时间又有一段时间还可以。我姐姐到最后就是看到我妈妈就是吃了那个生的那个云吞那一次之后，就觉得我们自己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去照顾我妈妈了，因为就没有办法全天候的这样子来守着。那个时候我们就想着是不是能找到合适的这种养老机构哈。我姐姐呢，就是到后来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她其实是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因为她消瘦的非常厉害，一个是消瘦，第二个是掉头发，因为她啊，对啊，她已经，即便有人是我们回去，我陪着我妈妈睡觉，我姐姐也没有办法，安静的睡一个觉，她已经出现那种条件反射，稍微一点响动，他会立刻弹跳起来，就
跟妈妈带婴儿一样那种。
对，他就其实我们当时也是会觉得，就是担心我姐姐接下去就很容易抑郁的，所以呢，就觉得要送他去养老院这个事情啊，这个决心很难下。就是我们也在想，一边是姐姐的身体，一边是妈妈的身体。肯定是这个肯定是要兼顾的，不能够那个。后来就我姐姐就决定就还是送就是离家近这一个离家近。我姐就说她可以每天去，现在我姐就是她每天在那里陪个半天时间，那她也可以轻松。就是而且还有一点呢，我妈妈因为我妈妈除了这个老年认知症之外，他还有那个慢粒啊，就是一种白血病，就是那个我不是药神里面说的那种病好，他的那个病人吃药呢，是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查血，要到医院去。那我姐呢，要推轮椅啊，把他推下来，要约车，然后很多的人呢，看到老年人这么麻烦，还要来有轮椅啊，有这些，他都不愿意不愿意在，尤其是在一些天冷啊、刮风下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不得不去医院的时候啊，就根本就打车也打不到。就我姐 你还那么瘦一个人，这边把我妈妈弄上车，那里还要把那么重的一个轮椅呀、要扛上的士车的那个后尾箱啊。有些司机呢、会帮一下忙，有的大部分的司机是不会帮忙的，就有这样的话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在这家医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这个养老院里面呢，它就有，就是有要检查这些啊，都很方便。
那是从什么时候？是你开始吗？就是想要把这个一些你们的陪伴记录下来，然后包括你妈妈画的画啊，什么做的这些游戏。
对啊，对啊，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多年我就写，就是画那个手绘日记嘛。对，2008年就开始了。以前是记录孩子啊，记录的多啊，所以就我就记录孩子也写了一本书，就是收录成就是叫做陪孩子玩吧，那一本书也是我的日记来的。好，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爸爸病的时候，我因为我的都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的，所以当时也会很自然的，因为回去啊，爸爸病了，我爸爸在医院的事情也会画在日记里面。好，但后来的时候再跟妈妈的这些事情也都这样记下来了。我自己觉得我在记录，就是因为有记录也有回忆，就自然而然看到它中间有一条线，它之所以能够我成为今天的我，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行为，有一些我自己可能自己很不能接受的自己的一些缺点也好，还是我自己很自豪的优点也好，它之所以有这些，它是有一条线，它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就你自己不去想呢，你自己觉得我现在的我好像是突然之间我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很努力，所以我成了我现在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是会这样想的。但是你自己去回忆你小时候的事情，遇到的那些，你包括你每天你记了日记，你回头翻看一下那些日记，你发现它是有一种东西是贯穿在里面。每一个你感到很窘很不愿意去回忆的一些那个片段，你感到很荣耀的那些点点滴滴，它才会成就你现在的自己。它就是这样的，你不去看，你是不知道的。
那你觉得照顾妈妈还有跟你妈妈的这个互动，在这几年除了母女关系变化之外，对你自己有什么改变吗？让你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变得不那么盲目自信了。我觉得这一个是，我觉得是蛮大的一个收获。还有一个呢，就是，开始去思考一些抽象的问题，就是以前很不屑的那些，比如说，人生意义的问题。以前一说人生意义啊，就觉得虚了吧唧的，我们要过好每一天，就是过好每一天，就是那个以前都是这样说，人生意义，你过好每一天，让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说的没错呀，
但是啊，你其实是后来就是想啊，你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你其实没有去想过怎样才叫开开心心呢？如果紧着我们自己很动物性的那一面啊，瘫在那里有人伺候你吃喝，那是最开心的了，是吧？你想，就说你想要到哪去玩，立刻有人帮你安排了，甚至把你抬过去了，你都不用去动，是不是啊？就是旁边你想要吃个什么东西，你手这样一伸，
想吃啥吃啥，
这个人就给你递过来了，是不是啊？就是想穿什么，想
是
这个是，但是真正这样的就是开心嘛？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想啊，你要过的那个日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啊？就是以前也不会去想的嘛，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想了，就其实是会想那个这种终极意义，会想这一些，会想到的，就是我从来没想到去，我开始去啃那种非常 烧脑的那种，像中国思想史十讲那个，我开始去看这个书了。你一旦去看哲学方面的书的时候，哈，你发现你现在你苦恼的，你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他们那些哲学家，各种流派的哲学家，他们都早就思考过了，
想过想过，
他们早就思考过了，只是你自己不看书的嘛，就是说，是啊，就是你自己不看书，所以那个是严绛先生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就是你之所以那么多苦恼，那么那个，就是你想的太多，看书看的太少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嘛，就你有这么多的那个，就因为你其实以前是没想过的，就是都想眼前的事情嘛。那就后来你发现，你在你生活当中，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牵涉到你自己的这些，这些，哲学观吧。就是你的这些，你可能没有建立起你一个非常有体系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今天你可能就会被这个社会上面的这种大随大流吧，就大家都这样说，你就这样去那个了，尤其是我最近的感触也会更深一点，因为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呢就会也会来跟我说到这些事情，比方说减肥的问题啊，因为他觉得大家都在减肥啊，所以啊，就是这个主要是说到孩子一辈了哈，就是孩子这一代那该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办法。
我青春期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
想法，对啊对啊，
哪怕我已经很瘦了，
对啊对啊，是啊，都会存在这些问题，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就是
独立思考
对啊，他没有，那你其实是独立思考的呢，你其实我觉得还是去看这一方面的书啊，就是虽然虚，但它确实是会教到你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方法吧，就是我到后来我都没有想过我会对这一类的东西会这么感兴趣，就年轻的时候会有过，就很小的时候可能14-15岁那个阶段会有过这样的困惑，然后会找一些书来看好，但是一旦参加工作之后啊，就很自信，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自己的，没有什么的，就靠自己，而且你只要让自己变强变大就行了，就是不去考虑其他的东西，直到我经历过我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嘛，因为我当时生病的时候我生得那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嘛，这个病其实也是挺要命的，当时也挺可怕呀，那个时候我没有去思考这么深入的这样的人生命题，我没有，就是我到底为什么活，我没有想过，因为那时候我，
那你难道都不恐惧吗？
恐惧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孩子小呀，就是想着我要多活两年，为孩子、为孩子活，
是有支撑的，
对，就是想着为孩子活着，就是我那所以那时候每天记录我们的生活，每天记录孩子的成长，就是想着我想，因为我就是我有两个孩子嘛，那小的这一个呢，主要是小的这个那时候太小了，就是我第一次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孩子才一岁我那时候就确实感到恐惧啊，但是那时候没确诊，就是他是属于那种亚系统性红斑狼疮状态啊，他是在一直在反复一直到孩子到6岁的时候是确诊啊，6岁那一年确诊，6岁之后那人就是这么，我就是这么样的，就是6岁之前的记录是断断续续的，6岁之后是每天都在记录，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被逼到那一份了嘛，你会觉得就想到那个孩子，首先第一反应，我想得很现实，我就是一个很浅薄的人，就想到啊，我死了，我老公肯定会要给孩子找个后妈，那我想到找个后妈，那对孩子不好怎么办？那他对 那他对妈妈的这个概念啊，就停留在这个后妈的这个，就会想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跟我老公说，我死了你不准找后妈，不准给儿子找后妈，就会这样讲。啊，但是后来想想，就是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有一天我能陪多少年是多少年嘛，就是想到，因为那时候也看到，就是说最好的状态可以活十年的，那孩子也有十几岁了。就想到我朝这个目标努力嘛，就想到就我那时候就记下来之后，我说万一不好运，那我走了，那孩子他可以翻这些我的日记，他可以其实是可以知道，妈妈，至少妈妈不是一个书面的一个词，他还是可以知道妈妈是个什么概念的。就我当时是就是这样，就是一直就这样记下来了，就是他，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这个他其实是可以获得疗愈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这是一个成功经验，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经验，因为至少我到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嘛，就是这样的。
这个距离你确诊多少年了？
2008年嘛，你想嘛，2008年到现在
哦，你当时觉得最多就十年
啊，这个
现在，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看，那时候没确诊的时候，那是2003年，2003年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那个医生看到我，就是我在珠海看，那一天就去了3家医院。去到了，就是先是我是去妇幼看的，我是去妇幼看的皮肤科。那妇幼所一看，他说你这病我们这看不了，就说你要去专业的，你去人民医院看。我到人民医院去看，那个人民医院的那个皮肤科那个主任，一看看到我，就是一下就跳起来，走到我旁边去，凑到我的脸上面，他就说。你这个是红斑，我这里看不了。他说你赶紧去专业的医院，就到珠海的那个市皮防所那个医生也是一直紧锁着眉头，就说哎呀，他说这个确实比较麻烦，我这里他说你要不要到广州到省里面的皮防所去。就等于其实那一天我去了4家医院的，然后立刻就坐了车，就去到了那个广州到省皮防所，省皮防所看了一个专家，那个看完之后，做完检查之后，开了药，那个医生就是也是说，可能是这个病，他说还是要等检查报告出来，好，但是呢。开了药了，我已经走出医院大门了，最后这个医生是跑到门口又把我拦下来，又把我叫回去，叫了全院的医生过来会诊。你说这个当时你说给我
好隆重，
我当时我就站在那里，那个灯打在我的脸上，他们医生不知道多少个医生围成一圈，一个一个的凑到我的脸这里来看，全部的医生就说像是，只有一个人说可能不是，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开始到网上上网查，那时候就基本上是个绝症，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断断续续，就是没有持续用药，好，直到到。零八年的时候，那个他说就是说你这个确诊我就没敢吃药，是因为我那时候怕胖啊，吃激素。那个医生就也是站起来了，就很激动，你是要命还是要你的身材还是要漂亮，他说你要是不吃的话，你随时这个病就会，他说你有没有去了解过，他说这个是对你 全身系统的一个损耗。他说你可能会损害到你的肾，就是肾衰竭到最后，就是说要么也可能损害到是心脏。他就讲了，他说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重视。后来就吃了药。
那现在是什么就是状态？比如说是完全没有影响到内脏，也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吗？
其实是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比方说虽然是到了我这个年龄，骨质疏松的问题也出现了，但是呢就是可能我比别人肯定会要严重一些。还有胃，胃它这个是伤胃伤的比较厉害的。还有之前就是它会生理期会一直是会紊乱啊，这些东西也会有。还有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画画很成问题，是因为我的手会一直抖。
你觉得整个记录的过程，它虽然好像没有主动的做什么，它只是记录，但是它会让你有疗愈，或者是
有疗愈
更安定，
有疗愈有反思。我就觉得有反思，其实是反思啊。就是因为你去看的时候，比方说我说我妈妈这里，就是说你看了之后，你因为我们都是我是这样的人，就是说一旦他出现这个问题，条件反射就是要找相应的办法去应对这个问题。好，然后我就会记录下来了。那到底这个办法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它是不是有效果的，它其实好，你可能会过了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看，第一个你会觉得哎，它是没效果的。好，你觉得没效果，是那到底是你这个是没效果，还是你确实是你其实是没有做到位的，它都会有呈现出来的嘛。像现在我妈妈她能够有现在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就会比较自信的去跟人家说一个是陪伴是很重要的。她确实，我妈妈到现在她没有像别的那些就是下滑的那么严重啊，那么厉害啊。我觉得这个至少有80%是来自于我们是很积极的去面对这个事情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讲到陪伴，就比如说我姐到养老院去，她去陪我姐，总说她就说到他们那个同病房的那个奶奶，就是她的有一个儿子过来陪的时候，她说觉得最搞笑了，她就过来给他喂个饭，就是说那个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大口大口、oh. 大口大口喂完之后，然后就拍一拍他妈妈的肩，你好好保重好好保重、oh. 我走了
就不走心
对，就是他嗓门也大就是我姐看到就觉得很搞笑啊。就我姐她是做得很细致的，就是每一次就是会看我妈妈的状态啊，就是比如说她大便之后那屁股那里是不是红了啊，她都会有那个身上有什么味呀味道呀，她都会闻，首先都是她闻到了要立刻就会要跟那个护工说然后反正就是她会发现到我妈妈的问题，就很细心我姐姐
所以你妈妈有你们三个女儿还是挺幸福的
我觉得我们三个还挺好的，就是因为分工合作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一代人的恐惧就很多来自于独生子女，就是你不都不说就是去世啊什么的，就是你生父母生个病，其实我们是会很慌乱的因为你只有一个人，然后你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人可以去帮助你你就很难去面对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陪伴其实是最难的，
对，
所以我们才会用钱，才会用物质或者给他好的条件，很多很多方法去其实是弥补你自己不愿意陪伴 其实那个不愿意里面有没有时间，就是你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也有就是这个关系上，我们可能很多这两代之间的关系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孩子年轻的时候已经搞砸了，
对呀对呀，
然后
就
很难去修复，就哪怕你有这个心愿，你觉得很尴尬，你觉得你去走心的跟他聊天，这个是很陌生的一件事情，
对，
就两边都很难去改变他的状态，对，
所以那时候，所以我那个2018年的时候，我不是用那个记忆对话这个去参加那个北京望的那个他们的一个项目，就是叫做艺术共创的项目，就是我这个就是算是是入选的一个项目，就是当时呢我也会去跟一些年轻人去讲，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他们一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兴奋，其实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个人就说，对，你这个项目太好了，他就这样说，让他们那些老人家呀有点事情做，不要有事没事老找我们的麻烦，他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我当时听到之后，哇，这两代人的关系得多糟糕啊，就是很有的时候很无力，就是也因为自己的经历，因为我就是以前是跟我爸爸关系不好的，就是你看我这次清明节的时候、在我爸爸墓前，就是我姐姐和我妹妹都可以跟我爸爸说话，我是没办法说话的，我说不出来，就是到后来就是脑袋里面是空白的，是其实是有很多话说，但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是因为我跟我爸的关系就是这样，我跟我爸爸哪怕是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只要一遇到说不了两句话就会吵架，
就两个人都挺刚的，
对我当时我记得我在那个北京京郊的一个地方采访到一个老人，我问他嘛，就是我当时问他年轻时候他的有没有理想啊，想干嘛，他说年轻的时候他最想要跳出来到城市里面找一份工作，但是这个愿望没实现，他后来就想到就找个好人家嫁人咯，他说后来就也结婚了，结婚呢就很快有了孩子，他说后来这个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说，那我就想到有好好把孩子拉扯大，那孩子都拉扯大了，他孩子拉扯大了，就他们又结婚了，就希望孩子们能结婚嘛，他说孩子们也都结婚了，然后我又我那时候就最大的生活的目标嘛，他的愿望就是帮他们把孩子带大，现在他们的孩子也大了，而且他们的孩子也结婚了，而且现在他们的孩子结婚了之后也生了孩子了，我说那你现在还有什么愿望，有没有想过为自己好好活一下，他就说我还想给他们帮他们带呀，但是啊他们不让我带了，因为我现在这个腿不行了，不能走路了，没用了，啊，就讲到没用了。然后我说那你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什么想法？他说接下来还有什么想法？他说接下来就等死了。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我看到他那个眼睛里面的那亮光啊，迅速的暗淡下来。就是他之前在讲到他给他们带孩子的时候啊，怎么讲这些的时候啊，就是还是多快乐的嘛，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说现在还就是这样的。我说那你这一辈子快乐多还是痛苦多？他说那还是快乐多，现在日子还是过得还可以嘛，他说政府每个月还能够贴补他们100块钱，你想想政府贴补100块钱，他们非常满足，过得也都很开心，但是确实他就是说是在等死啊，就是这样讲的，没有什么那个，他说要说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死的时候不要遭罪，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遭罪，他这样说就所以跟老人家在我聊了很多，就是 绝大部分的老人都是跟我这样讲的，就是基本上都是不怕死的，就怕遭罪的，还有他们大部分的人的愿望就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要太那个了。我们就是
我妈也这么说
啊，对，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还有一个就在讲座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就握着我的手跟我讲，讲得太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我们的目标，我们也要有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不给孩子添麻烦，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我说是吗？他说所以啊，我们现在可舍得了，这些保健品啊什么的我们都可舍得买了。然后我一听我就说刚才那一个我就没有讲这一节，我说应该要每一次讲座的时候都要把我爸妈的这一节把它搬出来讲一下，就这一次没讲到，他就说我们可舍得了，就是这样，就是没有说，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要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我也讲过啊，我就是这个体会真的是太那个了。我还想过的就是要做一个优雅的老太太，不能够给孩子们添麻烦，要成为一个可爱的老太太，但是也没想过怎样可爱，有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了的，你没办法掌控。
那你在和你妈妈一起回忆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很好奇在她那个年龄有什么是真的就是你走到那个年纪甚至快到尽头的时候，你再回看你的一生，你人生中这么多年什么会浮起来，然后什么会沉下去。
他回忆的最多的是他在部队的那20几年吧，跟我爸爸，因为他那是他最青春的时候，最美好的时候，也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他因为他跟我爸爸确实是他们的人生巅峰是在那个阶段，之后就过得不顺的，过得不是过就是过的日子，就是说就是不像在部队里面那么舒心，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你想想在部队待了20几年，地方上面很多的习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往那种关系根本跟部队里面完全不一样，他们是一直是很难适应的啊。所以每次回忆很多都是讲的都是他在部队的事情啊。
那是什么样的情节比较重要？比如说爱情吗？还是就是
他没有
朋友，
有游泳，有游泳，有跟我爸爸，就是跟我爸爸在一起的一些事情，就是比方说我爸爸特别喜欢游泳，他在长沙他可以游泳有几站地哈，让我妈妈呢就是要帮他们拿衣服，坐公交车坐到另一个地方，在那个岸边给他们送衣服，
这么厉害，
他们是干这样的事情就我妈妈就会说这些事情是在他记忆里面的。还有就是游泳是出现的最多的，还有就是种菜，我妈妈很喜欢种菜，她无论去哪里，我们搬家搬了无数次，每一次她都会要搞一片菜地出来，他要种菜，他很喜欢种菜。这个呢就是种菜的这个场景呢也是在出现在他画面里面比较多的啊。然后就是开会他们那个年代会比较多这个是他那个的就是会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吧，就是在部队里面的。
有什么是他觉得遗憾的吗？或者是想要去
遗憾的？他就觉得他的没读书啊，他觉得他其实以前读书读到初中，但是初中没毕业，他就觉得他其实是可以读更多书的，但是这个是他的遗憾，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嘛，我说那他说他一直觉得他没读到书，就觉得 不那个。我说那我们两个人画一本书，那你会不会觉得就这个就不会有这个遗憾了？他说会的。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一起画一本书吧，就跟他讲，他说好。
所以画，你们一起画画已经多久了？
2018年了嘛，2018年。
嗯，在此之前你妈妈画画
不画？从来不会画画的，从来不会画画的。但是让他拿起笔来画，他很肯定。嗯，反正我就觉得老人家的话，其实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画文，但是，你看到、
就是、
你看到我墙上面的那两幅画了吗？那个是我家婆画的，一个农村老太太，从来不认识字的，
真好看。
不认识字的，她就是她画了很多画，都画得很不错的呀，就是真的是很奇怪，就是你让她画，我逼她画的。我逼着他画，他画了一段时间，跟着我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后来就没画了。他比较开朗，但他真的就，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是可以画画的，就是。
嗯，那你妈妈在画画的过程中对他自己有疗愈吗？就有
这个很难讲。我觉得他在这个画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要去想，他要去回忆，他要去想，他还要把它变成一个画面，我觉得这个呢是可以，我觉得是可以锻炼他的大脑的啊。但是到他的就是真正对他精神上的那种疗愈作用啊，就是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后面这几年你看到他的表情啊，他都是皱着眉头，他不是那种展开的，你总觉得我一副那种苦大仇深的样子，就是他一直是那种表情，就是，你很难从他那里看到他的情绪的波动，但是画画呢，他是会觉得，他是觉得有一点，到后来有点抵触，他说，动脑筋，他不喜欢动脑筋了。已经，这个病的也是这样，就是不愿意去动脑筋，也不愿意学习新东西的。所以那时候不是让他就织毛衣嘛，织围巾嘛。他因为织毛衣织得挺好的，我们就说让他织，他开始不愿意。我就说现在，我们家，我说你看你到时候你走了，你也不会给我们留什么传家宝。我说别人都有传家宝，我说我们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嘛。他说好，然后他就说给我们三姊妹一人织一条，那一段时间也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那个，就这些。
所以我感觉，就是一个人他真的就像一棵树一样，就是你觉得自己是谁，就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妄想、妄念，就觉得我努力了，然后我做到了这个，我做到那个，我有很多标签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其实在任何一刻，你是谁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一大堆的记忆嘛，而且这个记忆是主观的，你可以去，我们的记忆确实会自我去篡改它，
对，
留下一些，扔掉一些，然后美化一些什么的，隐藏一些，
对，
所以真的就是到最后就只有记忆，然后只有这个记忆帮你去知道你是谁，然后它会让你感觉，挺虚无、挺脆弱的，就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但是也会让你，可能如果早一点明白的话，可能会更释怀一些，因为你就不会再觉得我就在抽象你的想象里面，就是说我一定要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实际上就是你就是一棵树，然后你只是有很多很多的树叶，然后你只是再去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去增加一些这样的树叶，但是你的树叶也在不断的掉落，然后到衰老的时候就掉落的速度会比增加的速度快很多，你就渐渐失去你的树叶，对，但最终可能我们可以去寻找的是那个根到底是什么，就是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对子女对爱啊什么的，有一些人他就是其实就是你在哲学中去寻找这些东西，可能才是那个树真正的根和树干。 那接下来，你知道其实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是不可逆的嘛，她还是会可能变得更差。然后你自己的身体，其实你得的这个病是绝症，就是它没有，也没有，也是不可逆的。对，你会觉得害怕吗？或者是你会去担心吗？
我对我自己是有担心的，因为我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就是比方说我身体哪里不舒服，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好，如果是你无论去哪一个科，比如说你眼睛不舒服，或者是你胃不舒服，或者是你要看妇科方面的病，然后只要他一听到你有这个病，他们就说，那这个有可能是你长期服激素导致的。啊，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现在身体出现的任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是我身体本身的问题还是药物导致的，甚至我都不知道去看，看哪个科，就是所以就这个确实是很让我头痛的。再加上现在确实是，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令我有一些恐惧，比方说我的身体，就是比方我的身体就会有疼痛嘛，你疼痛的时候就希望去轻轻捏一捏啊，按一按啊，就会让它舒服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力度。好，第二天呢，这些腿上面啊，这些身体上面就是一大片一大片，全部都变成紫斑，紫黑色的，就变成那样，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该不该去看医生，又很害怕去看医生，因为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又要添一堆的药，我现在是吃药就当饭一样的，我已经看到药已经很害怕了，就觉得这些药吃下去也不知道是帮你治病还是给你试毒药，就这种，就是这也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药物跟病人啊，跟人之间的关系，它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
对妈妈
呢，就是就知道她肯定是会一步一步的这样走，就现在的我呢，就不再去想这样的问题了。以前会在我那本书里面会经常会提到的，这样的生命，他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就是他，就你都觉得他好像整天就只知道吃，知道和啥也不知道了，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整天会想这个。那么现在就已经这个困惑已经没了，就是但他接下来他的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维持现状，能够一直这样下去，虽然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但他会持续下去会怎么样呢？这个目前似乎他不会出现令我们担忧的那样的情况，就是说就是他会出现就是那种，因为他有很多的问题的嘛，就是这样的病啊，这种认知症啊，比如说他会出现精神神上的，会有一些狂躁啊，有一些比方说或者是完全失忆啊，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但是现在看上去妈妈还是比较安静的，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呢就是他现在身体的机能是在衰退的，所以呢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能性没那么大，就是我感觉也不知道，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哈，只是一种直觉。但是最害怕的就是怕他不认识我们，我们就是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走的时候是知道我们，是认识我们的，而且是知道我们一直是陪着他的就是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我想起我爷爷去世之前，他是脑血栓，然后他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也是我一个姑姑在一直照顾他，但是我最后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也不能说话了，然后他连我姑姑就一直在照顾他的女儿都不认识了，然后就全世界的人都不认识了，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就 流了一滴眼泪，就是流了一行眼泪，对，然后我就知道他是认识我的，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不认识了，但是而且那时候我在准备中考，我就很少去看他，就可能一两个月才去看一次，而且他走的时候我爸妈也没有告诉我，就怕影响我中考，对，但是我就一直记得最后的他的那滴眼泪，对，
这个太感人了，
对，所以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是，我就是如果是能够保持这样的话，那就太圆满了，就是在我们很无助的时候嘛，就是因为小婉她是个她是有信仰的啊，就是我们所以也会跟着她，就会去祷告，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爸爸那时候病也是这样，我妈妈这里我们是临时抱佛脚，就是这样，但是就是会觉得会心安一点，就因为人力没办法了呀，这个所以我就觉得有信仰还是好，我也很羡慕他，
你这个书什么时候出啊？
应该其实已经印刷厂已经在装订了，应该下个月可以市面上面应该就可以面试了。
太好了我就等着买你的书。我估计我们播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出来了，那就很好，
那就可以太好了，
推销一番。好的好的，那就等你的书出来，我们就正好播。
好呀。Thank you.